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七篇，标题是技术分析先驱 MACD 致富的交易经历。本篇导语技术分析先驱杰拉尔德·巴佩尔，也就是著名的 MACD 指标的发明者，分享他40多个交易年头的宝贵经验教训。第一节 MACD 发明者。20多年前，当我进入市场时，杰拉尔德·巴佩尔已经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人物。作为一名重要的资金经理、系统与预测通讯的编辑和发行人，以及多部著作的作者，他作为 MACD 的发明者，在计算机化技术分析时代声名鹊起。他的 MACD 指标现在已被纳入大多数软件包中。1989年，当我的公司开始为交易者制作一些首批录像带时，我邀请阿佩尔制作一部关于日内交易的录像带。我们在他的私人办公室见面，办公室里有一张合伙人的办公桌，他和他的首席交易员，一位非常果断的女性，在整个会议期间都在交易股指。周末，我带着一个视频摄制组回来，那天学到的东西对我自己的交易产生了持久的影响。2002年，我邀请阿佩尔作为客座讲师参加我们的加勒比训练营。他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，编写了一本像书一样大的讲义，但在第一节课上仍然显得很紧张。朱迪是他40多年的妻子，也是他最大的拉拉队长和内部评论家，每次演讲时他都坐在教室后面向他反馈听众的反应。随着一周时间的过去，杰瑞及杰拉尔德·阿佩尔，杰瑞为全名的简称，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，他开始更加乐在其中。他再次参加了加勒比夏令营，并于2004年飞往斐济参加太平洋夏令营，在那里他受到了澳大利亚人、新西兰人和美国人的明星般的待遇。杰瑞同意接受本书的采访后，我从曼哈顿乘火车来到大井镇，这是位于城市边缘的一个高档郊区，杰瑞在这里开设了他的理财办公室。大约20名工作人员在一个宽敞舒适的空间里工作。办公室里摆放着装裱好的阿佩尔的文章以及他拍摄的照片，杰瑞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师。他的私人办公室桌子上有直播屏幕，但房间里摆满了非洲艺术品、知名人士的亲笔签名以及他多次旅行的文物。第二节，阿佩尔进入交易世界。我父亲是个牌手，他沉迷于赛马。他去世时身无分文，由我为他支付房租。他当出租车司机一直干到78岁，却把所有钱都花在了马匹上。我不会参与赌博、赌场和赌马，赔率对你不利。在股票市场，我发现概率是有利的，但赌场和赛马场的赔率对你不利。我母亲公司的孩子上大学，在最小的孩子毕业后，他自己也上了大学，在65岁的年纪。他是一名打字高手，一名法律秘书，但他热爱学习。拿到大学学位后，他又读了研究生，一直读到73岁去世。他下班回家，坐上公共汽车，然后去上大学，他从不抱怨。他是个出色的舞者。朱迪和我都上舞蹈课，但上舞蹈课和成为舞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我是家里最大的男孩，还有一个姐姐。我的两个弟弟现在都为我工作，一个曾经是 IBM 的程序员，另一个是 Lever Brothers 的中层经理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非常感激这个国家能让我这样的穷孩子成才。我获得了研究生院的国家奖学金，取得了社会工作学位，接受了精神分析培训，从事社会工作约36年。我教过书，写过文章，发表过文章，做过督导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对股票交易产生了兴趣，并陷入了通常的困境。首先，你信任你的股票经纪人，然后你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是好的，然后你寻找咨询服务，然后你发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。在这期间，你读了很多书，并学习了技术分析。那时候有一本杂志叫《资本家记者》，小报，很无聊，但发行量很大。有一天，他们刊登了一篇关于马尔科姆·福布斯的文章，我认为这是一篇人格诽谤文章。我给他们写信说，他们的文章相当于《螺丝钉》杂志的财经版，如果他们想看看如何写文章，请告诉我他们的稿费是多少。他们回信请我为他们写文章。后来我问他们，你们想不想找个财经编辑？他们任命了我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期用五个名字写五篇文章。他们付了我稿费，还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。我还为其他刊物写过文章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为那些人写作，他们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。他们不介意我写通讯， 于是我就开始写。后来有人问我是否会理财，我从71年开始写作，73年有了第一个客户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，直到去年去世，他的女儿现在还和我在一起。我们是在最糟糕的时候起步的，当时正值73至74年熊市，但我们还是赚到了钱。那几年我经常做可转债套利，我会做多可转债，并按比例卖空股票，无论股票怎么走，我们都能赚钱。我们会收取利息，玩波动。如今，你不会看到太多股市衍生品出现失常。在计算机出现之前，市场上有更多的不平衡。现在的游戏已今非昔比。1973年期权出现时，期权费比现在高得多，你可以卖出非常安全的期权头寸。随着市场效率大大提高，这种优势逐渐消失。起初，如果股票不动，你可以获得 70% 至 80% 的回报，但现在你能获得 14% 至 18% 就很幸运了。从历史上看，期权刚推出时价格都会过高。目前期权的买卖双方都没有特别的优势。一种观点是我们买入期权因为价格便宜风险小。另一种观点，大多数期权没有被行使，所以我们卖出期权并获得收益。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对错。买方会在几次交易中赚到大钱，卖方会在多次交易中赚到小钱，但最终双方都会因为费用问题而亏损给经纪公司。现在的市场非常有效率，如果有优势，所有大公司都有电脑来寻找。每个人的交易都会受到费用的限制。在市场上涨时，你可以通过卖出期权持续获利，但代价是失去机会。期权适用于平缓或缓慢下跌的市场。从1975年开始，我是最早开始为共同基金定时的人之一。我对择时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如果能避免交易费用的打击，建立一个跑赢大市并保持低风险的系统并不难。1975年的交易成本和买卖价差都比较高。假设你每年进行20次交易，平均获利 1%， 那么每年的复合利润将超过 20%， 但交易费用将超过其优势。如果每笔交易的成本是 0.5%，那么每年的成本就会消耗掉 10%。 第三节，主要交易策略。70年代中期，基金公司推出了免费电话转换服务。当客户从股票转为现金时，他们希望将客户的资金留在公司内部，但他们为我的市场时机模型创造了一个工具。 FunTech 是第一家允许电话转换的公司，而我是他们的早期投资者之一，应用我的择时模型无需任何费用。当然，基金也有费用，但你只需支付一小部分。我发现反映整个市场的工具比单一股票更容易预测。我对市场基金进行择时，基本上是无费用交易。渐渐的，这种做法越来越流行。到了90年代中期，基金公司对这种活动的数量不堪重负，开始设置限制。如今我公司的主要战略是选择共同基金，投资于最好的基金，并利用虽不像早年那样活跃但仍然活跃的模型来把握投资时机。如果投资者只想买入并持有，那么晨星等任何一家共同基金通讯社都能为他提供很好的服务。当他来找我们时，我们会为他增加主动管理的部分，以便在市场下跌时保护他的资本。在开发系统时，我首先会根据自己近40年的交易经验对市场走势进行心理描绘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市场是横向波动的，但偶尔也会出现突破，你每年可以从一两次这样的事件中赚钱。我们的想法是创建一个时机模型，自动从平缓市场转向趋势市场。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大约35年的数据库，使用尽可能长的数据流非常重要。许多初学者只看三年，但这是不够的。理想的情况是在前十年建立一个模型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进行测试，然后进行调整，并在接下来的十年进行测试。一开始，你不可避免的要制定适合过去的规则，而现在你必须在未来对这些规则进行测试。你要分段进行，反复推敲。我自己 95% 的资金都在客户那里，他们得到什么我就得到什么。我为自己的账户进行的交易相对较少，因为我不想与他们发生冲突，不想在交易中与客户的持股相冲突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同时为所有客户做同样的事情。客户去哪里，我的账户就去哪里。我们在收盘时交易共同基金，通常在临近收盘时交易 ETF 和期权。创建一个时机模型是一回事，如何运用它又是另一回事。 交易者必须思考是什么在推动他们。你离屏幕越近，情感和心理问题就越多。盯着屏幕会产生一种想做什么的冲动，同时也会感到不断错失机会。实际上，你需要更有选择性，在你所寻找的条件出现之前，想办法退后。重要趋势的方向是什么？小趋势是否与之同步，还是你在逆势交易？入市的触发因素是什么？是否已经到位？是否得到其他信号的确认？一个人应该有一个交易计划，几乎任何计划都比没有计划要好。一个人不应该因为今天感到害怕，今天感到勇敢，或昨天错过了一个动作而进行交易。小亏大赚。人们讨厌出错，希望自己是对的，所以他们会过早套现。你需要一个操作计划，这就是进场，这就是出场，这就是告诉我错了，需要迅速出局。你的正确率不会超过 50%， 但如果你的损失小于盈利，你就会在游戏中胜出。第四节，结束采访。杰瑞给我看了两笔最近的交易后，我开始准备离开。他的妻子那天不在办公室。杰瑞告诉我，他通常处理所有的人事事务，律师和公司财务。他掌管着我的生活，他咧嘴笑道。但每周三，他都会坐火车去城里的纽约大学学习外交政策课程。他会和我们的女儿共进午餐，然后去博物馆，我晚些时候会出来吃晚饭看戏，然后我们一起回家。朱迪是个很棒的妻子，我很幸运。他带我到他儿子的办公室打招呼。马文获得了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，并获得了麻醉学认证，但他离开了医学界，与父亲一起工作。他已成为交易所交易基金方面的顶尖专家之一，并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书。天开始下雨，杰瑞坚持要送我去车站。我们上了他的高性能宝马车，我很惊讶，这辆车竟然是自动变速箱。我家里有一辆保时捷，也是自动挡的，我一直开手动挡的车，但现在已经懒得开了。另外，我觉得换挡杆在紧急情况下会是个累赘，会拖慢我的反应速度。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俱乐部郊游，我们握了手，然后我冒雨从车里跑到了车站。第五节，摆脱困境的计划。市场不会试图伏击你，也不会让你大吃一惊，它通常会在行动之前发出足够的警告，但它发出的信号往往是安静而微妙的。想想棒球捕手向投手发出的信号，他不会在空中挥舞手指来引起注意，而是发出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看到的信号。在看台上的嘈杂声和叫喊声中，信号肯定是存在的，你必须学会识别它们。杰瑞遵循图表模式和指标信号，但对市场也有非常直观的感觉。在你急于模仿他之前，请记住，他一开始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，听从经纪人和顾问的意见，接受错误的建议，结果赔了钱。杰瑞通过迅速减少损失，度过了最初的无知阶段。他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，要想成功，就必须生存下来。矛盾的是，杰瑞对亏损的憎恶源于他父亲的悲惨榜样。拒绝这条路是他成功的根源。杰瑞在资金管理领域取得了数一数二的业绩，但偶尔还是会犯错，发现自己的交易出现亏损。每当他手头出现亏损时，他都知道如何摆脱困境，将损失降到最低。如果你没有摆脱困境的计划，你就没有资格参与交易。避免重大麻烦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使用止损。你可以向经纪人下达硬止损指令，止损于特定价位。或者你也可以使用软止损，依靠指标信号或个人对市场的判断。初学者需要硬止损，但切记不要将其设置在明显的价位上。像杰瑞这样经验丰富的交易者更倾向于使用软止损。他知道自己的交易遇到了麻烦，是时候割肉跑路了，而不会设置具体的逃逸水平。硬止损和软止损的共同点是，如果交易对你不利，你必须下定决心割肉逃跑。你必须做好绝对的准备，在你的账户被砍掉之前就砍掉你的损失，在一笔糟糕的交易耳边插入一把手枪，然后扣动扳机。虽然杰瑞和其他经验丰富的交易者在一定程度上凭直觉行事，但初学者却无权凭直觉行事。当初学者感觉到市场将以某种方式运行时，这通常不是直觉，而仅仅是手痒、气愤或采取行动的冲动。有直觉的初学者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躺下，等待这种感觉过去。初学者需要有一份明确定义的信号清单和一份严格定义的行动清单。我有时会对我的学生说，在成功交易18个月之前，初学者无权凭直觉行事。 我的交易室系列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要想在交易中取得成功，你必须重新规划自己，摆脱贪婪和恐惧，尽可能的接近机器人。要把自己从金钱中抽离出来，把它当成游戏中的积分，这非常困难。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